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热带风暴以赛亚斯星期二在卡罗来纳州登陆，并直卷美国东岸地区，多个州出现龙卷风和暴风雨，风暴导致至少五个人死亡，纽约市超过2000棵树木被吹倒，导致地铁的地面路线全部暂停。请听报道。热带风暴以赛亚斯星期二袭击美国东岸地区，从卡罗来纳州、中大西洋地区，直到美国东北迎来了倾盆大雨，一直持续到星期二晚上，多个州还出现了龙卷风。据 CNN 报道，至少已经有五个人在这场风暴中死亡。根据 PowerOutage.us 发布的数据，这场风暴已经超过300万客户断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黑8点，以赛亚斯横扫山格兰各州，正在前往加拿大。在纽约市，由于多处地方有树木被吹倒在铁轨上，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星期二中午宣布，纽约地铁的地面路线、长岛铁路、北方铁路暂停服务，仅提供地面以下的地铁服务，直到风暴减弱为止。同时 MTA 还关闭了所有北方铁路和长岛铁路 NEAR 的服务，连接曼哈顿34街和法拉盛的地铁7号线双线暂停服务。在法拉盛7号线地铁口， MTA 提供了接驳巴士疏散乘客，大批乘客在缅街和罗斯福大道等待接驳巴士，到达74街后再转坐其他交通工具到曼哈顿。另外，倒下来的树木和杂物亦令到布鲁克林的地铁 L 线陷入混乱。纽约市白思豪说，直至下午3点，全市至少有2000棵树木倒下来，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落在铁轨上面。由于暴风雨，怀拉泽洛海峡大桥的交通关闭，当局将三区大桥的速度限制从每小时40英里降至每小时30英里。纽约市当日还暂停了史丹德岛渡轮的服务，由于怀拉泽洛大桥亦关闭了，这些是逃往返于史丹德岛和纽约市其他地方的人不得不选择绕行新泽西。MTA 说，对于寻求代替路线的人们来说，公交车基本保持正常运行。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表示，前往史丹德岛的交通存在问题，那里有将近 2.7 万人没电。纽约国家气象局办公室的气象学家罗斯·德克曼说，以赛亚斯可能是自8年前的超级风暴桑迪以来纽约遇到的最强风暴，多年来我们还未看过这么强大的风暴。纽约设置了临时屏障，以防止曼哈顿下城发生洪水。华府智库专家星期二表示，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公司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令美国真正担心。对于中共的不信任是美国要求 TikTok 以节节跳动公司剥离的原因。请听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计划主任詹梅斯·刘易斯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存在深度的不信任，坦白地说，这个是华盛顿两党的反应，在这里没有人信任中共。刘易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解决的是令 TikTok 从字母跳动公司从中共的控制中剥离出来。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正在考虑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之前川普总统多次表示要在美国禁止 TikTok， 原因是担心该公司和中共政府共享数据。刘易斯还预测微信可能是川普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刘易斯说，微信的风险程度可能比 TikTok 更高，因为涉及敏感的通讯。在星期二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肯勒尼对记者说，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说了，由于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内对流行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序采取行动。麦肯勒尼说，我们都认为 TikTok 需要作出改变，尤其是 TikTok 收集大量用户私人数据的情况下，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不会先于总统采取行动之前做什么。麦肯勒尼表示，川普总统仍聚焦在 TikTok 上， 并保护美国数百万人民的私人数据。中共的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和中共安全和情报部门合作，以令中共能够访问外国用户数据。这个意味着这些实体最终将对中共作出回应。中共竭力损害美国利益，并且对美国价值观和人权怀有敌意，而川普总统在这方面坚决反击中共。上个星期日，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将在未来几日宣布对中国软件公司所将采取的行动。这些公司将美国用户的数据直接提供给中共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外，美国官员亦为 TikTok 可能被用来帮助中共作宣传，将中共的言论审查扩展到美国。星期二下午，副总统彭斯为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川普总统亦出席了这个仪式。布朗之前是太平洋空军司令，他在太平洋战区的经验对于抗击中共的威胁至关重要。请听报道。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星期二都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的宣誓就职仪式。这场仪式由彭斯主持。在出任空军参谋长后，布朗将成为美国空军第22位参谋长，而是美国第一位非裔的军种首长。川普总统发推文称，这项人事任命是历史性的一日，并表示期待和布朗紧密合作。美国空军参谋长是美国空军军界最高的军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之一。空军参谋长领导空军参谋部，并受空军部长的直接领导负责空军全盘事务。布朗从2018年7月起一直担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今年6月10日，布朗获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空军总参谋长，并接替今年夏天退休的现任空军总参谋长戴维·戈德芬将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吉姆·恩霍夫当时表示，布朗将军不仅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功成名就，而且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他勇敢、真诚、团结，对他的历史性抱声表示祝贺，并期待看到他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布朗在任命听证会上表示，中共的导弹武力可能对美国空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美国设施和美国联邦与伙伴构成与日俱增的威胁。布朗服役34年，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还曾经指挥过美军在中东和阿富汗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布朗是资深战斗机飞行员出身，飞行时数累计2900小时，其中130小时为战斗时数。他亦是驾驶机型最多的空军参谋长，开过教练机、运输机、战斗机、轰炸机、直升机。布朗的飞行等级是特级飞行员，具有核弹发射资质。布朗在太平洋战区的经验对于抗击中共的威胁至关重要。星期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规模爆炸案，场面相当惨烈。这起爆炸造成至少78人死亡，近4000人受伤，大面积建筑物和车辆被毁。美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贝鲁特的情况。请听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附近巷区8月4日发生大爆炸。黎巴嫩红十字会5日表示，爆炸到目前为止造成超过10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总统奥恩当日在召开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后宣布贝鲁特为灾区，并建议内阁宣布紧急状态。奥恩表示应该宣布贝鲁特进入紧急状态2个星期，并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他在官方推特中指出，有2750公吨的硝酸铵存放在仓库6年，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个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并直言要令需要负责的人面对最严厉的惩罚。总理迪亚布则宣布8月5日全国举哀一日，同时亦强调必须向造成这起灾难的人追究，并请求友邦提供协助。当前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伊朗、以色列等国都已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波斯湾国家则向罹难者致哀。爆炸发生后，当地美国使馆发出了安全警告，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敦促爆炸地区的人留在室内，如果有口罩需要戴住，因为有报道说爆炸释放出有毒气体。使馆亦敦促受影响的美国公民直接联系他们的亲人，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他们的状态。白宫星期二表示，这个是一起突发事件，白宫正在监测布鲁特的情况，国务院亦正在与地方当局密切合作，以确定是否有美国公民受到影响。欧洲理事会主席密歇尔星期二在推文上发文，表示欧盟已经随时准备好提供援助和支持，并呼吁黎巴嫩民众保持坚强。目前尚未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起爆炸案，而黎巴嫩驻美国大使加布里埃尔伊萨表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这个是一场恐怖攻击或者是蓄意的袭击。他补充说，根据初步迹象显示，在一间化学仓库发生了大规模爆炸，目前正在调查详细的爆炸原因。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二宣布，司法部将为人口贩卖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安全稳定的住房。巴尔指出，当幸存者从人口贩卖的噩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通常面临着无处可住的新挑战，而人口贩卖所带来的创伤可能导致无家可归者面对人口贩卖的再次伤害。请听报道。据总统顾问伊万卡、川普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二表示，川普政府将拨款超过$3,500,000，这笔拨款是由34个州的73个非牟利组织分享，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提供住房和服务。预计这笔资金将能够为幸存者提供6至24个月的过渡性或短期住房援助，包括支付租金、水电费或押金等相关费用。伊万卡和巴尔是在司法部印第安人条约厅举行的一个圆台会议上宣布这一消息。其他政府官员、向受害者提供支持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以及一些人口贩卖组织的幸存者亦参加了今次圆台会议。根据白宫的统计，全世界和美国大约有2900万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和儿童。陷入某种形式的人